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摩拜电台，我是主播阿甘。
大家好，我是老李。
大家好，我是小九。
节目录制的时间呢，是2017年9月4日，明天就是中国的鬼节。我们的节目会分成两期，向大家推送灵异恐怖特辑，欢迎收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摩拜电台，我是主播阿甘。
大家好，我是老李。
大家好，我是小九。
今天还是我们中元节的灵异特辑节目，不过和之前不同的地方是，我们来讲一讲九哥自己原创的恐怖故事。这些故事有长有短，之前一直写在九哥的微博上，我们在其中呢挑选了几篇自己感觉不错的故事。如果说大家想把这些故事看全，也可以关注九哥的微博。九哥，你微博叫什么？
艾特小九大吉。
有艾特，你就直接说小九大吉不就结了吗？
好吧，
这上面应该有30到40个左右的恐怖小故事，我觉得都是写的不错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是第一个广告。第二个广告呢，就是我们的日常流程。本节目已经在各大播客平台同步播出，欢迎各位收听、点赞、订阅、打赏、转发、关注我们，也欢迎到微博平台搜索摩拜电台官微，了解更多节目资讯。当然也欢迎大家去加我们群管理员 JackyLYGT 的个人微信，拉你进群聊天打屁，我会把他个人的微信号写在我们这期节目的附属栏里，欢迎大家加他。然后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还是我来引场，给大家先念两个九哥自己做的小故事。第一个故事叫眼寄生虫。九哥写道，他想他最近一定是撞到鬼了，因为总觉得左眼会看到一道影子一闪而过，等他想再看清楚的时候，影子又不见了。他以为是幻觉，可次数多了他就知道不是，但问身边的人呢，又没人能看见。这天晚上，九哥正在镜子前卸妆，忽然发现左眼球上似乎有东西在蠕动，凑近镜子仔细一看，是一条长长的虫子趴在他自己的眼球里，长得像蜈蚣，似乎正在产卵。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对不对？
啊，非常有意思。
你这个非得加上
九哥在卸妆，
结果就九哥在卸妆。
我觉得哎，这个无所谓，这个无所谓。我是想说这个故事，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眼睛痒嘛，对不对？会揉一些东西，实际上眼睛里真的是有虫子的。如果大家小的时候，或者说，就是在一个非常晴朗的午后，对着天空或者说对着镜子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其实自己的眼睛里真的是有蠕虫在蠕动的，所以这个故事很贴，你知道吗？但是像在眼球里的虫子我也见过一次。普罗米修斯当时是第一个被大卫滴下了黑水的人，然后他的眼睛里边其实当时有虫子。
我这个微博上面配的图其实更恶心。
好，那个咱们就不看了好不好？好，这个有兴趣到九哥的微博上面去看。那我这边的短故事就念完了，那写的还是挺有意思的。接下来谁念？
接下来我吧，我念一个九哥的短故事吧。这个故事啊叫午夜幽步。从中午12点出来到现在凌晨1点，整整拉了13个小时的幽步。我正准备关掉回家，又弹出来一单，上车地点就在前边路口，去的地方也正好跟我回家顺路，得最后一单吧。我将车开了500米，一个女孩正站在路口等着， 我打开车门让他上了车，边开车边跟他聊天。这么晚了，一小姑娘不害怕呀？放心啊，哥我是好人，但是以后呢，你最好别一个人大半夜叫车了啊，毕竟不安全。就在我喋喋不休教育那个小妹妹的时候，手机响了，我打开蓝牙耳机，里边传来一阵抱怨声：“师傅，你怎么回事啊？接了我的单也不来接我，人家在路口等了十多分钟了都。”我想说什么，却发现喉咙里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好了，那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的短故事吧。我这个故事呢叫鲜果地城。朋友在昌平有套别墅，因为我住清河，离得不远，他回老家前嘱咐我每天晚上去帮他喂一下狗，再遛遛。今天遛完狗后觉得口渴，翻他冰箱里正好有一瓶果地城，我拧开瓶盖咕咚咕咚喝了半瓶，哎，真他妈爽。我就坐在沙发上一边吹空调一边看电视，喝完的饮料瓶就放在前面的茶几上。哎，是我眼花吗？总觉得瓶子里残留的果肉在蠕动。我拿起瓶子仔细观察，附在瓶中的哪里是果肉，全是一条条白白细细小小的蛆。
哎，我讲一个跟这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啊。我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当时我姥姥还活着，然后有一年我跟我妈去我姥姥家玩，然后我姥姥那边是自己做了一个腌的韭菜韭菜花，然后我妈说拿那个馒头然后吃韭菜花，可是我看我妈吃的，我发现有那种白色小东西在那个韭菜花上面蠕动，结果发现是蛆。
我在吃糖
的
时候吃出来蛆过，
因为我姥姥他们那个屋子当时没有冰箱，他给放在那个饭柜里了，结果放在饭柜里边可能放了一两天，我妈不知道拿出来吃了。要真碰上这么一个事儿，可能是害怕，不会，但一定恶心。嗯，然后这是九哥写的又一个小故事，我来念一个长故事。我觉得这个长故事写的真的挺恐怖的。这个长故事叫青梅竹马。我从未想过会在巴黎的街头遇见儿时的玩伴可可，如果当时我们没有走进同一家咖啡厅，也许这辈子就彼此错过了。然而有些事儿，或许真的就是命中注定。从我们再一次相遇，就像冥冥中被牵引着走到了一起。新婚之夜，可可躺在我怀里，用她鲜红色的长指甲在我胸口画着圆圈。可乐，你知道我为什么在9岁之后就消失了吗？你不是跟爸爸移民到法国了吗？可乐，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千万别害怕。其实我9岁那年就溺水死了。宝贝儿，别想吓你老公，你知道我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哄着娇嗔的可可沉沉睡去。我当然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因为我还记得当时我把他推进井里以后，他在月光下浮出水面那惨白的脸。然而又能怎么样呢？对吧？有个这个故事写的有意思啊。
喜欢吗？喜欢就拿去收藏。
喜欢喜欢，但是你配的这个图有点可怕。我算了，我是一挺胆小的人。然后谁来念故事？
接下来我来吧。
哪个？
我再念一个打工人生的故事。阿离在裕鑫工业园的富士康打了3年工，攒了点小钱，再干上1年半载的，就够回村里盖个2层小楼，再收房媳妇的了。可是后来，阿离迷上了在手机上看主播直播，他觉得那些主播好漂亮、好性感、好风骚啊！尤其是过了午夜之后。只要你花点钱充了点给主播送礼物，很多漂亮主播都可以按照你说的，你懂的啊，想看什么都可以。可是啊，阿离天天半夜看主播，天天半夜看主播，钱慢慢的越花越多， 整个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越来越不好。终于有一天，小伙子醒悟过来了，主播虽美，但都是镜花水月，就像《聊斋》里的妖精，让人色受消魂消，是刮骨钢刀啊。于是阿离删掉了手机上的所有直播 APP， 又埋头苦干了两年，终于要回家了。在这两年里，阿离除了每个月去趟市区，平时都在厂子里干活，家里也给阿离说了房媳妇儿。阿离看过了女孩的素颜照，长得很耐看，阿离在微信里跟她聊了一年多，也算是定下来了，说好了回去就结婚。阿离这几年挣的钱全都寄回老家，按照习俗给女方家过了定，就等着阿离回去把婚事办了。阿离揣着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揣着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揣着对未婚妻迫不及待的心情，回到了河南老家。第二天他杀了未婚妻全家。这个九哥能，我们没太看懂啊，九哥说说这个是怎么个烧脑吧，没太看懂。
这个主要就是说，阿迪他回去了之后，如果你设身处地想一下，李哥，如果是你干了这么多年，然后呢攒的钱呢全都寄回家给女方过了彩礼，然后呢回家了之后发现那个未婚妻就是你当年在主播里边看到的那个主播，而且是化了妆之后跟素颜的时候完全是两个样子，你会不会崩溃？
哦，明白了，耿直在那个素颜和化妆这儿是吧？因为他看的
他
那个是相亲是素颜照嘛。
然后这故事也不错，九哥再念一个。
好的，那我念一个特异功能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是有灵感的，我之前在科幻世界上面看到过类似的一个点子的小说。一场车祸让我失去了记忆，也让我拥有了一个超能力，我能看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的，真的是看见。当我用手捂住右眼的时候，我的左眼能够看到我面前每个人的头顶上连着无数根彩色的线条，大部分飘向远方，而另一些则会直接跟周围人的头顶连在一起。通过观察，我发现了这些别人看不见摸不着的线条的规律。线条颜色越深，代表这条线连接着的两个人的关系越深刻，而线条越粗，则代表着这两个人产生联系的时间越久。我隔壁病床上躺着一个小男孩，也是车祸被送进来的，来看望他的家人都与他连着一条深棕色的线，粗细也都差不多，应该是从他出生时就建立联系了。只有他的妈妈和爸爸，他们连着小男孩的是一根更粗的黑线。什么？那男的不是小男孩的爸爸，是他叔叔啊。好吧，我好像知道的太多了。果然，小男孩的妈妈和叔叔头顶之间相连的是一条粗粗的红线。嘿嘿嘿嘿。同样不同寻常的还有我的主治医生宋建仁，宋大夫。护士班一共有12个护士，我观察后发现有3个护士跟宋大夫的连线是红色的，有的粗一些，有的细一点，至于其他的都是黄色。而昨天晚上是齐小护和宋大夫一起值班，今天早上查房时，我发现齐小护跟宋大夫的连线由原来的粗黄线变成了细红线，我好像又知道了什么。嘿嘿嘿。就在我乐此不疲地偷偷观察时，另一个护士推着一张移动病床从我的病房门口经过，上面躺着一个用白布单盖住脸的人，应该是别的病房刚去世的病人。我愣住，因为我看到那个白布单下面探出一条细细的红线，正朝着宋大夫的头顶慢慢探去。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吧？
其实也可以解释解释。
这个我不想解释，这个我想让大家就是自己去想吧。
你懂的，你懂的。
这个可以解释吗？有点不太明白。
你还太小，孩子，等你再大点了啊。
好， 然后是轮到我了，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比较长，叫怪癖。你有怪癖吗？我有。我用纸巾的时候，喜欢把纸巾从中间撕开，一半一半的用。而我吃香蕉的时候呢，又喜欢从中间撅一下，把香蕉一下子掰成两半，然后再扒香蕉皮。我吃火腿肠也这样，将火腿肠用双手抓住，然后拧上一圈，火腿肠的肠衣就会从中间那儿被拧断了。有一天晚上，我的房间里突然爬出来好多的纸巾、香蕉和火腿肠，从我的床底下，从我的衣柜里，从窗子外面，他们围在我的身边，发出一声又一声尖利的惨叫，向我痛诉他们被我撕成两半或拧成两段时有多么的痛苦。他们要找我报仇。纸巾们抓着我的双手，香蕉和火腿肠们抓着我的双脚，我的身子先是被拉得很长很长，接着又被拧成一个麻花，我的腰越来越细，越来越细，马上就要断了。我被吓醒了。醒来以后，我感觉很饿，想起客厅茶几上还有几根香蕉，我拿了一根，习惯性的从中间把它掰断，香蕉流血了。这个故事，哎，其实我也有怪癖。但是我跟这哥们不太一样，我用纸巾的时候从来都不撕开用，撕开用的话就不太方便，还容易粘在身上。对，我一直都是就是直接抽出一张，然后蹭一蹭，再把它扔掉，就是很简单的。
我这个是这写的这些都是我的怪癖，这些怪癖都是前女友们给我留下的一个习惯。
前女友们给你留下一个习惯。你前女友是不是吃香蕉的时候也喜欢撅一下？
对啊，
撅成两半。
对啊，纸巾也喜欢撕一半，然后那个火腿肠也喜欢这样拧。就是我会发现，其实一个人，
你这个前女友这个很恐怖啊！你这个前女友很恐怖啊，有这样的怪癖。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我的意思是，
几个前女友都有这样的怪癖是吗？那九哥，你这身经百战，你
就其实是每一个人在你的生命里走过了之后，都会留下一些影子，你知道吗？
嗯
嗯，
那你这几个前女友，如果真像你说有这种怪癖，对你而言应该是阴影啊。
还好还好，
还好是吧？然后李哥，
好，我觉得这个是写的特别好的一个故事，叫我的邻居。我住的是一栋二层小楼的楼上，只有我一个人住。自打莎莎搬到我的隔壁后，我一直偷偷喜欢着她。每天早上我都会提前醒来，听着她脚踩高跟鞋噔噔噔下楼远去的声音。每天晚上也是在听到她脚踩高跟鞋噔噔噔上楼的声音后，我才会安然睡去。有时候夜深人静，我睡不着，会在静谧的黑暗里睁着双眼，听到墙那边传来轻微的呻吟声，如同天籁。我想我已经习惯了对莎莎这样的暗恋，甚至我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莎莎的日子我会多么的难熬。只是莎莎偶尔见到我坐在楼下的藤椅上，会礼貌地叫我一声老爷爷。我老了，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那天在我还能动得了的时候，在天亮以前，我在楼梯口那儿倒了许多的机油，如我所愿。我在弥留之际听到了脖子扭断的声音，我安然地合上了眼睛，我和莎莎还能继续做邻居了。啊，这个写的太好了，这个写的太好了，跨越了年龄的爱恋。
那我再给大家念一个吧，念一个，我觉得不太恐怖，但是我觉得我写的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小故事，叫《赋予大师》。从前有一个笑笑国， 笑笑国的特产就是滑稽戏，这个国家有世界上最好最多的喜剧人。笑笑国的首都叫笑笑城，笑笑国的国王就是笑笑国王。笑笑国王最喜欢看滑稽戏，一年365天，笑笑国王每天都要看一场滑稽戏。直到笑笑国王在位第50年的时候，笑笑国的所有喜剧人都为他表演过了，笑笑国王看完了笑笑国所有的滑稽戏，再也没有什么事儿能让我觉得新奇了，国王闷闷不乐地说。于是笑笑国王再也笑不起来了。直到有一天，皇宫里来了一位年轻人，请求为国王表演滑稽戏。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国王问。年轻人鞠了一躬说，尊敬的陛下，我是一位腹语大师，从遥远的东方来到这里，就是想为陛下表演。
哦，那你可以开始了。
陛下，我有一个请求，如果我的表演让您觉得精彩，逗您笑了，请您将您那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儿笑笑公主嫁给我好吗？笑笑国王最爱看的是滑稽戏，最宝贝的就是笑笑公主。笑笑国王想了想说，
我可以答应你，不过如果你不能令我笑的话，我就让人砍了你的头。
于是年轻的腹语大师开始表演了，他先说了一段对口相声，他站在那里就好像两个人在对话一样，他把宫殿里的人都逗笑了，可是笑笑国王没笑。年轻的腹语大师又叫人摆了一桌酒菜，一个人坐在那里自斟自饮，可是任谁听起来都好像是有整整一桌子的东北人在那儿，有老人，有孩子，还有一对小夫妻。他把笑笑城的所有人都逗笑了，可是笑笑国王只是打了个哈欠。年轻的腹语大师最后亮出了自己的绝活，他倒立着将头埋进了一桶刚从皇宫的井里打出的水中，就在他的整个头埋进水中时，皇宫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停止，一场盛大的音乐演奏开始了，整个笑笑王国的人都感受到了一种欢乐的气氛，他们全都随着节拍跳起了舞蹈，笑笑国王也忍不住跳了起来，他终于笑了。
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很嗨。
笑笑国王边跳边笑边说。表演结束后，笑笑国王问年轻的腹语大师，
你真了不起，你成功了，我会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可是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年轻的腹语大师掀开了自己的衣服，在他的肚皮上还有一张脸。年轻的腹语大师娶了世界上最美丽的笑笑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没有呢。笑笑国的百姓为了纪念带给他们莫名欢乐的腹语大师，纷纷在自己的肚皮上纹上一张腹语大师的脸，而这就是印度的由来。
你这样还好，印度现在跟咱交恶，你知道吗？如果说是在印度跟咱关系比较好的年代，你这种故事咱们可能要被下架的。
不会不会。
对，然后我找了两个小故事，因为现在还时间比较短嘛，给大家来念一念。
好的好的。
一个故事是真事儿，这是 YouTube 上边一个国外网友说的一个真实案例。说在他4岁的那一年，他的父亲呢送了他一台 Charbox， 你们了解的，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2001年的款式，一个黑色的硬邦邦的盒子。他和他父亲一起玩了很多的游戏，非常开心。直到2年后，他父亲因病去世了。之后的10年时光里，他再也没碰过这台游戏机。然而，当他再度启动这台游戏机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些事情。他曾经和父亲一起玩过一款赛车游戏，叫《越野挑战赛》。在当时，这真的是一款特别好玩的游戏。就在他重新启动这款游戏时，他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幽灵。这款游戏有一个奇妙的设定，上一轮比赛中 最快的选手的影子将会出现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和选手一起参赛，就是所谓的幽灵驾驶者。我想你们一定猜到了，当年他父亲的幽灵至今仍然在赛道上奔驰着，于是他一遍又一遍地玩着，试图打败这个幽灵。慢慢的，他终于接近了他的速度，甚至直到有一天他超过了他，然后就在终点线前停了下来。这样爸爸的幽灵就不会再消失了。你看，这是一个真实的幽灵的故事。
其实这个
是一个很感动的，
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父爱的故事。
对，它并不是一个鬼故事，它真的并不是一个鬼故事。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真的眼睛都酸了。
好，然后刚才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并不恐怖啊，这是一个充满了父爱的故事，或者说亲情的故事。接下来我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就有一点恐怖了。这篇故事呢，是我在知乎上面看到的，说去年年底审查犯人信件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个文章的作者是一个老的警察，说当时就把这件事情记了下来，现在当做一个故事，大家看看就好。以下是原文：昨天又有一批信到了，按照惯例，我们是要一一检查的。检查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封看起来毫不起眼，信封小小的，内容也很简单，是一个3年级小男孩寄给他父亲的，祝父亲新年快乐，并说妹妹也回家了，寒假时候母亲把他们俩都接出去玩，希望父亲早日回家团圆，字迹幼稚但胜在情真意切。我看完之后就准备塞回信封里交给那个犯人，突然心里咯噔一声，不对，总感觉哪里不对。我把信又拿出来仔细的又看了一遍，这封信其实有4张纸，前2张是犯人的老父亲写给他的，第3张是这个3年级的儿子写的，第4张是白纸，还隐约能看见一些前1张纸用力过猛留下了浅浅痕迹。我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最后把目光定格在这个白纸上。白纸上有几个字的印记特别明显，比如一开始的爸爸你好，最后的此致敬礼和落款日期，让人下意识觉得这就是上一张信留下的印记而已。可是我注意到2张信纸之间最顶端粘在一起的红封上能看到一些很细碎的毛边，这毛边我太熟悉了，初高中的时候布置寒暑假作业经常会有厚厚一本，可是交上去的时候老师根本不会看完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小心翼翼地撕下来一部分没写的空白作业，然后把剩下写了的交上去。老师一看发现厚厚的一本都有字迹，根本不会数有没有少了几页纸，这个毛边就是撕下来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个孩子的信和空白纸之间应该还有一些东西才对的，可如果中间有什么东西被撕掉了，怎么可能空白纸上还有和上一封信一样的印记？而且被撕掉的究竟是什么？我于是拿起了一根铅笔，开始小心翼翼地描着这张白纸，于是真的让我描出了一封密信。和明信上天真活泼简单的祝福不同，密信上仔仔细细地告诉了他的父亲家中近况，爷爷的身体，三叔对房产的争夺，妹妹的不听话，自己的成绩。可尤让我心里发寒的是，他里面这么轻描淡写的写了一句话：对了爸爸，妈妈寒假把我接过去是因为又有了新的男人，他叫某某某，也很喜欢我和妈妈， 对我们很好，希望你早日回家。我瞬间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为什么这封信的内容让我打心眼里发寒呢？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三年级孩子的心机，更是因为这封信里的爸爸叫二子，无期，犯的是故意杀人罪。他之所以进来，就是因为在捉奸在床的时候，活生生的把奸夫捅死在了妻子的身边。我至今也不明白，这孩子为什么要瞒过爷爷，瞒过妈妈，甚至瞒过我们，给他爸爸写下这么一段话。故事到这就结束了。我看完这个故事之后，我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细思极恐。三年级的孩子给自己判了无期的，因为把奸夫捉奸在床的时候捅死的父亲，入牢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上写说妈妈现在又有了新的男人，然后这个新的男人还把妈妈什么接过去住了，希望爸爸你早日回家。作为一个孩子，他能做出这样的行为，他首先他是知道父亲是无期，希望爸爸早日回家解决这个事情，你们也懂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孩子他肯定是极其的不信任自己家里边其他的成员的，或者说他可能对这个男人也极其的恨，所以他才会用隔三张纸把这个消息秘密的告诉给父亲。甚至如果你用力去想的话，就是父亲怎么会知道原来自己的老婆就有外遇，可能也是这个孩子告诉他的，要不然的话怎么解释他写的这么隐秘的一封信，但是能确保让父亲看到了，肯定是他父亲走的时候就跟孩子说了，说如果你妈不老实，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有一天我回去，我一定会把你妈给弄死，把那男的给弄死，对吧？
有其父必有其子，
对，偏激的人。
他儿子也说明比较那个什么，比较早熟哈。
其实不是早熟，我觉得就是心机呀，就真的是心机。这封信，我就这个事情，我在看完以后，我是心里非常发寒的。我是心里非常发寒的，因为我现在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心眼儿，对不对？
还真是，
一个三年级的孩子，也就是说最多九岁。九岁的孩子给人写信，居然知道用笔印儿，然后写一封密信，这个现在有多少人能做得到？
这是真故事吗？
这是真故事，所以就说其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真实的事儿啊，可能会比中元节的恐怖故事更让人胆寒。
最恐怖的永远都
不
是鬼，最恐怖的永远是人。
对，永远都是人啊！
啊，我想起了那个。杀破狼里边，就是杀破狼二里边的那个小姑娘诡异的微笑。
你说是唐人街探案吧？
啊，对对对，唐人街探案，唐人街探案。记串了。
杀破狼二里那小姑娘笑得挺纯真的。
都有小姑娘，都有小姑娘。
那姑娘也不小了，好吧，你真是的。没关系，这个东西啊，咱们留给听友，让听友们去讨论。大家可以在评论留言区回复我们。聊一聊，就是你身边，我们不需要是鬼的故事啊，也不需要什么灵异啊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需要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种真实，但是呢能让人脑洞大开，有的时候是感动，有的时候是让你浑身打一个大激灵，然后鸡皮疙瘩全部都起来的这种故事，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也希望大家能多回复
一
些吧。
我有一个哎呀，这个是前两天看的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小孩刚出生，然后呢因为他姓王，然后他的爸妈给他起名叫王者荣耀。我觉得这个事儿让我听了之后我也很不舒服。
你也打了一个大机灵，然后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是吗？
关键这姑娘叫是不是，这是一个小女孩你知道吗？一个小女孩被她爸妈妈起名叫王者荣耀。你有没有想过他将来长大了，上了小学的时候，上了中学的时候， 他会遭受多大的奚落啊？
不不不，我认为啊，他会找到一个男朋友，叫英雄联盟。
在找到英雄联盟之前的话，会有多少人说，哎，我们今天去玩王者荣耀吧，哎，我们今天去打王者荣耀吧。
对，我们今天打王者荣耀，我
们吃饭睡觉玩王者荣耀。
啊，我睡觉前老得玩王者荣耀。
关键这是真的呀，我就想他爸妈是有多爱王者荣耀啊。
没事，这个是属于段子了，虽说是真事，但它也是段子，不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有意思的故事。咱们下边还是希望更多的听友啊，通过这种回复的形式把你们知道的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让我们也开心开心，让我们也震惊震惊，好吧。然后这期节目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再见。